这条道路不是你的。上帝既然呼召我们从外邦，从黑暗的国度搬入光明的国度，上帝他要负全部的责任，我们不要忧虑，上帝会为我们打前面的属灵的战争。那么上帝怎么打呢？摩西的第二句话他说，看啊，希内希伯来文看啊，就是去抬头去看，看什么？他说这个普天下，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月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，要到约旦河里。当这个祭司，以色列的祭司负责挑这个月柜去到约旦河的水中的时候呢，水就从上流到下流马上的断绝，成了一个雷。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摩西要他们留心的第二句话，看，抬头看，看什么？看什么？就是看这个夜柜。这个夜柜呢，就要在上帝，就在他们这些以色列的民的前面行动。在这里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，当他们取出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四十年前，他们刚刚四十年前 的历史很非常新，对不对？当他们离开埃及的那个晚上，他们全部的人去到离开埃及，来到红海的前面，前面就是滔滔的红海，非常的危险。红海你怎么跳过去？好，然后后面呢有法老的战车和兵队，后面法老的战车在追杀他们，在追赶他们。那么摩西也说了一句话，摩西说什么？看啊，不要惧怕，看啊，只要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看见的埃及人，以后永远不再看见了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，不要埋怨，不要怕。糟糕，我们前面是大海，是红海，后面有追兵，那么我们去哪里？是不是绝望中的绝望？以色列人都是这样，他们害怕。但是我们知道神在我们中间，神是我们永活的神。所以在这里摩西说，你要看一件事情，你要留心看一个事情，就是这个夜柜会走在你的前头。如果按我们今天战略专家的策划不是这样的，你怎么派一个宗教人士拿着夜柜站在约旦河的中间呢？你要派那个最精英的分子，对不对？要制造游艇，制造什么方法让百姓安全渡过约旦河？但是这就是上帝的作为。那么这个夜柜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上帝，那摩西为什么要这个夜柜走在前面呢？其实夜柜呢，就是会幕中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神圣的部分。我们知道在旷野四十年，他们在旷野四十年，他们怎么回到上帝面前呢？他们怎么亲近上帝呢？就是神吩咐摩西要造一个会幕 tabernacle， 就是这个或者叫帐幕。在这个帐幕，这个会幕里面呢，分成三个结构，一个就是最外边的、最外围的，叫做外院；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圣所；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会幕的心脏地带，就是它的 inner sanctum， 就是至圣所，最圣洁的。在最圣洁的地方呢，有一个红色的幔布隔开，就朱红色的幔布，记得吗？朱红色线，让他们是不能够随便进去。然后呢，神每一次透过云彩、火柱、云彩降临在会幕的时候，神就跟他们说话，神的同在就在此的印证，神的云彩就停在会幕当中。而最具体的表现，当他们把夜柜抬出来，也就是说上帝的同在。所以耶稣呀，就是要把这个夜柜提醒他们，这个夜柜，我们看到夜柜就看到上帝的应许，就看到上帝的同在。因为我们怎么知道在夜柜的上面有一个宝座，我们叫 mercy seat， 就是施恩宝座。 然后施恩宝座的前面有两个天使基路伯遮盖，就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回到上帝的宝座，这是上帝统管以色列人的一个宝座，就是好像国王的一个宝位一样，你不能够随便独自闯入去觐见皇帝。所以上帝就是他们的皇帝，上帝就是他们的神，所以他们需要什么？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需要什么？所以这个夜柜的上面提醒以色列的就是上帝的怜悯，上帝的 mercy， 上帝的慈爱。为什么上帝与他们同在非常重要？我们知道在摩西在四十年的时候呢，摩西曾经跟上帝这样的辩论，好像的辩论，摩西跟耶和华说，如果你不亲自与我们同去，就不要把我们从旷野带到迦南地，不要，太危险了。那么上帝怎么回答摩西呢？上帝怎么回答他说呢，我不能够跟你们去，我只能够派一个使者到你们前头走。为什么？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，因为你们是应这景象的百姓，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。因为上帝太圣洁了，这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，上帝就回答摩西，我不会跟你去的，我会派我的使者另一个代表跟你们同去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百姓应着景象太过顽固了，犯了罪认罪了又再去犯罪，根本不把我看在眼里，我怎么会容忍这个罪恶呢？因为上帝是公义的，上帝是公义，上帝不能够把错的东西说成真的。今天我们可以把错的东西说成真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为了个人的利益，我可以把最错的东西我可以说的就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要迁就我，我要做我的事情，所以我也把错的东西改过来说，算说对了。但是上帝不能够容忍，所以上帝说，我恐怕我在他路，在他在这个路上呢，我会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击杀。看到没有？这是什么？我们要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认识人性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懂人性，我们太天真了。我们以为来到上帝，上帝啊，你看我昨天帮你做这个事情，你今天要祝福我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不能够求上帝用公义的角度对我们。如果上帝要按公义的立场来对我们，没有一个人，恐怕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得下去。只要我们心中有一个自私的概念，只有一种骄傲的想法，上帝就可以把我们丢在火湖里面。所以我们要读懂上帝，读懂人性，同时我们看到人性，看到整个罪恶，整个颠倒是非的世界的时候，你才发现那么最黑暗最黑暗最黑暗的那一刻，你才发现到一盏的蜡烛的光非常的 powerful， 非常的有力量。所以摩西说什么？诗篇一百零三篇，这是改革中荷兰改革中最喜欢的一首诗篇。诗篇一百零三篇，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上帝的怜悯，上帝的恩典是什么？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，这就是上帝公义的要求。以眼还眼，跟他跟摩西的律法讲过了，你偷我一支铅笔，我就偷你一支铅笔，你偷我一百块，我就叫你赔一百块，就是这个一对等的报复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作伴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父亲怎样怜惜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照样怜惜敬畏他的人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 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上帝的恩典，这就是上帝的怜悯，这就是那个耶柜上面的施恩宝座。上帝不再用那个严谨、那个严厉、那个公义的眼光对待我们，上帝用怜悯、慈爱来对待我们。他没有按以色列的罪过待他们。如果上帝要按以色列公平、公义的原则，这些以色列人都不敢说想要进迦南地，看到没有？所以《生命记》第九章，摩西不一而再、再而三告诉他们：不要因为你进去得这个迦南牛奶以蜜之地，是你们的义，不是你们的，是因为他们比你更恶，所以上帝要审判，上帝先审判他们。等到最后呢，你进去之后，如果你不听话，上帝也好好的教训你，这个意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放上属灵上的骄傲，我们已经进去了，我们已经进去了，我们是配得上帝的祝福。但是如果我们不悔改，上帝照样也会管教我们。所以耶稣来，记得吗？耶稣说什么？施洗约来的时候，施洗约说什么？你们不要说口口声声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是亚伯拉罕的后代。施洗约说什么？如果你们不悔改，你们不回头，如果你们还在继续贪爱这个世界，跟着世界的神走，上帝会把你们放弃，上帝会从石头中兴起另一新的人，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所以诗篇一百零三篇，耶稣没有谈什么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上帝是蛮有怜悯、蛮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。上帝为什么可以不轻易发怒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为百姓的罪解决上帝的愤怒。因为上帝透过在旧约，透过祭司所献的公牛、山羊的血，上帝的怒气止消了。所以上帝愿意回头，用慈爱、用恩典去对待这个以色列人。所以今天我们有把握吗？如果要按我们的手头上的行为，我们没有把握，因为我们人是烂头的。耶利米书说什么？人心诡诈，坏到尽处，谁能够识透呢？所以我们人不能够看靠自己的努力来讨上帝的喜悦，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只能够仰望上帝的怜悯。而这个怜悯的信息在哪里？就在这夜柜的上面，施恩的宝座。我们希望上帝不审判我们，因为有一个人来代替我们，有一个中保站在一个圣洁的神跟有罪的人中间，为我们挡住了上帝的刀剑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发生在主前1406年的事情。那么对我们今天，我们21世纪2026年的基督徒，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有没有关系呢？在旧约，在犹太人的信仰里面，他们有一本书叫耶稣雅记，但是对我们今天，我又不是犹太人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有一个关系。当1400年后呢，来到公元的第一世纪，就是罗马来统治巴勒斯坦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记载了，就在伯利恒有了另一个婴儿的诞生，他就是玛利亚跟约瑟的儿子，然后他们给他取名叫耶稣。而耶稣在亚兰文就是约书亚，就是耶稣呀，就是旧约的这个耶稣雅记的这个带领百姓过约旦河的耶稣雅。所以上帝再一次的赐给犹太人第一世纪的耶稣雅。那么为什么上帝要再赐给他们耶稣雅呢？他们需要什么？当时的犹太人其实是非常的安居乐业的，他们有自己的王，犹太人王希律管辖他们，最多他们是交一些税给罗马的政府而已。其实他们是安居乐业，他们有华美的耶路撒冷圣殿，他们各处都有不少的会堂，甚至罗马的百夫长都帮他们盖造会堂， 所以当时的犹太教非常的繁荣，非常的稳定，欣欣向荣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还需要什么？所以为什么神要第二次来差派另一个耶稣亚给他们呢？你记得吗？当耶稣亚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神的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其实他们都已经说他们是上帝的子民，还需要悔改吗？其实这个悔改是什么？就他说神的国近了，这近了是什么？就是上耶稣要把他们从这个地上的国度带到天上的国度。上耶稣来就是说我们要一起回到天上的耶路撒冷。那么上帝怎么耶稣这个第二个耶稣呀，他如何带这些百姓进入天上的应许之地呢？其实耶稣恰好非常的精准，耶稣就是旧约那个夜柜所代表的，他就是那个夜柜，他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，记得吗？马太福音说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，上帝与我们同在。其实这个是非常对谦卑悔改懊悔的人非常的安慰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是成堆里面，我是粪堆里面的一个被人瞧不起的人，竟然还有一个上帝的儿子下来提拔我，这是最大的安慰，这是最大的幸福。不是因为我嫁入什么某某的一个大上人的家庭我就幸福，不是，这是上帝从天上来寻求你，把你提拔起来。所以这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怎么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？就是透过他的独生儿子，透过他第二个耶稣呀，告诉我们救恩来自耶和华，而耶稣就是耶和华派来的。旧业的业旦过那个业旦的还不是最完美的。那么今天耶稣来在地上，他做了什么工作？他做了什么工作？他教导很多啊，医病赶鬼，但是他最后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的罪钉在这个罪，然后耶稣就好像这个夜柜，他首先走在以色列的中间，他去到约旦河中间，然后呢？今天耶稣当然不会再经过抬着耶柜经过耶路撒冷，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就是度过这个死亡的冷河， The river of death。 那么诗篇十八篇大卫的祷告，他大卫怎么祷告呢？他说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悸，这个急流就是匪类的洪水，这个洪水使我惊悸，使我害怕，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罗领到我，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向我的神呼求，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。这是大卫知道他要经过死亡的阴谷，所以诗篇二十三篇什么达牧人的诗篇，需要我经过死荫的幽谷，经过这个那个低谷，那个死亡的阴谷，我不怕遭害。就是作为耶稣呀，他不是抬耶稣不是抬着夜柜，他自己就是夜柜，他自己就是人间的会幕，他自己已经走过这个死亡的幽谷，然后呢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有一次在约翰福音第三章，尼哥底母法利赛人他就跟耶稣讨论一个人怎么进入天国，那么耶稣说这个人要进入天国的先决条件是什么？要从圣灵和水圣，要重生。那么耶稣就告诉他，摩西在旷野怎样取舍，人子，我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 然后耶稣说什么非常出名的一句话，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定世人的罪，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已经定了，因为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看到没有？所以耶稣他就是一个施恩典的神，他不要定我们的罪，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罪，只要我们放弃自己的骄傲，放弃自己的努力，说神啊，我是一个卑微的一个罪人，我没有地方可以去，我来投靠你。所以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但是信的人透过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跟耶稣经过这个死亡的冷河，我们可以平安的读到应许之地，不是现在的巴勒斯坦，我们这应许之地是天上更美的家园。看到没有，弟兄姐妹？所以这第二个耶稣要来的时候，他要给我们一个更大、更完美、更整全的祝福。很多人说要完整的福音，很多人说要完整的福音，但是你问他什么叫做全备福音，他讲不出来。这是根据希伯来书作者第四章第八节就告诉我们，这个第二个耶稣呀，是真正的给我们更完美的救恩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八，如果耶稣呀已叫他们享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个日子。看到没有？如果耶稣呀记第三章今天早上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已经是非常的完美，神就不再提别个日子，另外一个日子。这样看来，必有另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。所以，耶稣亚的安息并不是最完美的。因为从历史看到，当他们进去之后不久，他们又去崇拜偶像，他们继续变本加厉，他们还是应着景象的百姓。但是，当耶稣来的时候，耶稣完全的不以我们的罪孽来恩待我们。耶稣说：“来吧。”我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不管你犯什么罪，不管你的罪多么的丑陋，只要你承认，只要你接受领我的血吃我的肉，你就有永生的生命，你就跟我一样可以度过死亡的冷河，你不再惧怕死亡。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什么，在基督里面是睡着的人，我们不是死亡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的毒钩。所以清教徒说什么，真正的信耶稣的人，他们渴望死亡。为什么？因为死亡是每个应许之地，是真正的每个应许之地，跟你荣耀的主在一起有什么好惧怕的？所以真正的清教徒，他不为自己在地上积攒财宝，不计较人间的得失，不计较人家说你什么，只要你走得正，只要你抓住圣经的至终之宝，你非常开心。因为毕竟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，这是不可以雄辩的实事。有一天我们要面对永生，我们要度过死亡的冷河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去哪，那个才是重中之重。所以帖撒罗尼迦说什么，凡信徒在主里面死亡，不要伤悲，不要悲伤保守，不要悲伤，因为他们只是睡着而已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保罗有那么大的信心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怕的东西太多了。我们要的什么？我们就是要攻打城，哇，去把这个city 去不同的世界各国把它攻下来。For what purpose?我不需要那么多的丰功伟绩，我不需要那么的战绩累累，我不需要，我需要的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是否有把握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这个第二个耶稣呀，他已经为我们打通天上的永恒之家的大门。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宝贝，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础，这样我们不会被世界的东西来吸引去， 因为我们朝着那个荣耀的主回家，这只是一个过客。